啊，弟兄姊妹，主日平安。啊，感谢神赐给我机会分享神的话语。啊，今天跟大家分享的题目是“莫耶稣的衣裳”。啊，我们知道这个基督信仰，它是一个生命的信仰，它不是一个宗教迷信，也不是一个精神的寄托。啊，这个信仰呢，它是建立在我们对神的理性的认识和对神的感性的认识的基础上。啊，什么是理性的认识呢？是我们借着圣经的启示，我们认识我们所信的这位神是怎么样一位神，他的位格、他的神性、他的应许、他行事的方式。那么什么是感性认识呢？感性认识是我们在我们的生命和生活里头，我们去经历这位神他的公义、怜悯、慈爱、信实。那么这两种认识呢，是我们信仰的两根支柱啊，缺一不可啊。如果就像一个人要用两条腿走路一样，那么你只有一条腿的话，你就会站立不稳啊，会容易摔倒。所以说我们信的这位神是一位活神啊，这就决定了我们这个信仰是必须是一个活的信仰啊，它可以是我们在我们的生命里头，在我们的生活里头，我们可以去经历这位神的信实、慈爱还有怜悯。那我们知道今天呢，这个现代的基督徒啊，最大的缺失就是有许多关于神的知识，那么却很少对神的感性认识，却很少有经历神这样的经历啊。所以说我们很多时候我们知道我们当中很多基督徒，他们对神的这个感性的认识往往停留在当初信主的时候他的那些体验啊，这是一种很大的遗憾。所以说呢我们在三个我们知道我们今天呢人类的社会处在一个飞速发展的这个时代，我们知道我们的文化生活、精神生活、物质生活都极大的丰富，那么这种优越舒适的生活往往给我们人呢一种错觉啊，觉得我们的生活工作好像我们不需要这个神来介入我们的生活啊，以至于不少的基督徒他或是轻或对神的这个感性认识啊，这就也导致一些基督徒啊，他过的一种宗教的生活啊，神是神，我是我 ，OK 啊，所谓大路通天，各走一边，你走你的阳关道，我走我的独木桥。那么基督徒什么时候才会意识到这个经历神的这个重要性？是当他遇到困难的时候，遇到难处的时候，比如说他的家庭啊出了问题，他的婚姻出了问题，他的工作出了问题，他的健康出了问题。那么当他出了这些问题的时候，他就会发现，他信的这个神离他太远了。他对这个神有好多的理性的认识，知道这个神怎么样，知识一大堆，但是呢他对这个神的感性认识太少了，好像这个神离他很远 OK 没有办法来帮助他对付他现在他的人生所面临的这些难处。我们往往会看见在教会，我们教会里看到很多这样的例子，好多基督徒他们人生遇到难处的时候呢，他就来到教会来参加祷告会啊，那个或者是各种聚会团契，那么他就希望借着这种参加这种聚会来拉近他跟神之间的关系啊，好解决他面临的这个难处啊。这一定像中国人所讲的是平时不烧香临时抱佛脚一样的，是不是啊？兄弟，我在这个5月18号第三个主日呢，我给大家分享了一个信息，是尝尝主恩的滋味啊，兄弟，我是用的这个34篇、这个经文，是因为34篇第8节，他说：“你们要尝尝主恩的滋味，便知道他是美善，投靠他的人有福了。”啊，基督徒要常常的去经常的尝尝主恩的滋味，这样你对神的认识不是一个知识上的东西，而是一个什么？你生命里的经历。什么是主恩的滋味？上一次讲台信息我想很多人应该是早就忘掉了什么叫主恩的滋味。我们接着34篇，我们看见这个主恩的滋味是心里头有平安，脸上有荣光，困难有帮助，危险有保护，什么好处都不缺。这是34篇告诉我们。 那么一个人怎么去尝主恩的滋味呢？那上一次我们也讲到，我们要去寻求神 ，seek God， 要去仰望神 ，look to God， 然后呢，要去信靠神 ，trust in God， 然后呢，要去敬畏神 ，fear God。那么，所以说我们可以接着读圣经、祷告、敬拜、侍奉，去经历我们所信的这位神。我们知道，你去经历神，信心呢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信心是基督徒寻求经历神最重要的一个前提啊！大家都很熟悉这个经文，在希伯来书十一章六节，他说人非有信就不能得神的喜悦，因为到神面前来的人必须信有神，且信他赏赐那寻求他的人。所以说兄弟，我今天早晨呢，我们要借着查考这个基督徒比较熟悉的一个圣经故事，雪勒夫人得医治的这个故事，来思想如何来对神有更多的感性的认识。让我们先做个祷告。天父，我们谢谢你，主的早晨，你的儿女要来敬拜主，要来朝见你的名，要来在这里来聆听主你的话语。主啊，这次早晨求主你与我们同在，你的圣灵在我们当中运行。主啊，这次你来引导我们，引导每一位主你的儿女，让我们的心，让我们的眼睛，让我们的全人能够进入主你的话语当中。主有送我们献上感恩，求主你早晨你的宝血在这里划清界限，不容那恶者来搅扰我们。主，你用你的宝血保遮盖这个讲台，让讲台所讲的话都是从你那里出来的，让讲台不是讲讲员的意思，乃是讲主你要你的意思，是讲你的话。主，求主这次你来看我们每一位弟兄姊妹的心，让你的话能够进入我们的心里头，让每次我们来听讲你的话语的时候，不只是来学一个知识，更是主啊，你的话进到我们生命里头，成我们生命的粮，脚前的灯，路上的光。好，让你的话在我们的生命里头成为一个真实。所以说，我们献上感恩，求主你与我们同在，这样的感谢祈求，奉主耶稣基督圣名，阿门。我们下面呢，要请弟兄姊妹一起来读一段经文啊，是马可福音第五章22-34节。我们请弟兄姊妹，我们一起来读这段经文。来，请。有一个管会堂的人名叫雅鲁，来见耶稣，就俯伏在他脚前，再三地求他说：“我的小女儿快要死了，求你去按手在她身上，使她痊愈，得以活了。”耶稣就和他同去，有许多人跟随拥挤他。有一个女人混了12年的血漏，在好些医生手里受了许多的苦，又化进他所有的，一点也不见好，病势反倒更重了。他听见耶稣的事，就从后头来夹在众人中间，摸耶稣的衣裳，意思说我只摸他的衣裳就必痊愈。于是他的血漏的源头立刻干了，他便觉得身上的灾病好了。耶稣顿时心里觉得有力量从自己身上出去，就在众人中间转过来说：“谁摸我的衣裳？”门徒对他说：“你看众人拥挤你，还说谁摸我吗？”耶稣视周围观看，要见做这事的女人。那女人知道自己身上所成的事，就恐惧战惊，来俯伏在耶稣跟前，把实情全告诉他。耶稣对他说：“女儿，你的信救了你，平平安安的回去吧，你的灾病痊愈了。”我想这个故事大概没有哪个基督徒不熟悉，没有听过这个故事这是圣经里面3卷福音书都记着了，马太福音9:20-22节，马可福音5章刚才我们读的25-34节，还有呢路加福音8:43-48节。这3卷福音书都记载了雪勒夫人蒙医治的故事表示这个故事算是一个真实的故事。那么这个故事对基督徒的信仰也非常重要。那么雪勒夫人蒙医治的这个故事是被绝大部分基督徒所熟悉，那么在初代教父的这些他们的这些诠释里头诠释当中呢，这个故事呢被视为信心的一个典范。这下面这是一个很有名的油画，是讲耶稣这个雪勒夫人来摸耶稣的衣裳，那么还有这个木雕这个雕塑都有讲这些。 所以在基督徒的这个教会历史上，在基督的信仰里头，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故事，很有名的一个故事。那么今天我们来仔细来看这个故事。首先我们来看看这个故事的背景。我们知道这个耶稣啊 ，OK， 耶稣呢，他是成长于这个以色列的加利利这个地方，加利利的一个城。耶稣成长那个城市叫什么名字？大家记得吗？耶稣在哪个城市长大？拿撒勒，是不是？在拿撒勒长大。那么他的传道事工呢，也是从加利利开始。那个时候这个事情发生的时候，那个时候已经耶稣传道呢已经有一年左右的时间。那我们知道从四卷福音书都告诉我们，耶稣传道的工作包括了什么呢？传道、疫病、赶鬼。而耶稣传道是传讲天国的福音，他也疫病，他也赶鬼。那么那个时候呢，耶稣的名声已经在加利利这个地方呢已经被传开了。在马可福音第五章21节那个地方，他特别讲，他说耶稣舟船又渡到那里，就有许多的人到他那里聚集。什么意思？因为这个在这之前呢，耶稣啊舟船渡过这个加利利湖，到了外邦人的地方，一个叫那个地方叫格拉森那个地方去。那么在那里呢，耶稣是一个被鬼附的人，是不是？把他身上的鬼给赶出去。然后呢，当然因为这个事情发生的时候呢，这个鬼啊，耶稣赶出的鬼呢，鬼附到一群猪身上，这群猪呢就跳到海里都死掉了。所以说这些拿这个格拉森的这些人呢、很害怕这个事情，所以说来央求耶稣啊离开他们。对他们来讲，他不在乎这个被鬼附的这个人死活不重要，但是他们的猪很重要。所以呢，他们请耶稣离开。所以这个地方21节讲，耶稣呢又舟船渡到那边去。换句话，舟船渡过加利利湖，到了加利利湖的另外一边，也就是回到加利利这边。但是那个地方讲，耶稣渡过来以后呢，有许多的人到他那里聚集。那么这个时候呢，发生一件事情，在马可福音5章22到24节，我们刚才读的，他说有一个管会堂的人，名叫雅鲁，来见耶稣，就俯伏在他脚前，再三地求他说。我的小女儿快要死了，求你去按手在她身上，使她痊愈得以活了。耶稣就和她同去，有许多人跟随拥挤她。那么首先我们看到这个雅鲁是一个管会堂的。我们知道在耶稣那个时代呢，这个会堂啊是这个犹太人聚会的场所，是他们一个很重要的地方。他们在会堂里头学习摩西的律法，在会堂里头敬拜神，也在会堂里头处理各种社会的宗教的事物。那么雅鲁是一个管理会堂的，他是一个 leader， 是主要负责管会堂，主要负责这个主持各种的崇拜，各种的事物，所以他是一个宗教领袖，也是一个政治领袖。换句话，在这社区里是一个受人尊敬的一个人，有相当高的社会地位。所以这个雅鲁呢，他来见耶稣，为什么他来见耶稣？因为他有一个问题，他的小女儿快要死了，所以他来到耶稣面前 ，OK， 他呢俯伏在耶稣的脚前。显然，这个雅鲁也听过耶稣的名声，听过耶稣所做的事，所以说他把他小女儿的这个病得医治的希望呢放在耶稣的身上。他来到耶稣跟前，那么雅鲁到耶稣跟前，他做了一个动作，他俯伏在耶稣的脚前。什么叫俯伏？趴到耶稣的脚前，他来再三的求耶稣说，我的小女儿快要死了，求你去按手在她身上，使她痊愈，她就可以活了。所以雅鲁相信耶稣能够医治他的小女儿，能够使他的小女儿活了。那么这个地方呢，我想大家也留意一个事情，这个地方雅鲁去求耶稣干什么？去按手在她身上，使她痊愈。那么这是这个犹太人的传统的这个祷告医治病人的方式，在旧约里面有很多这样的记载，这个记录，那些什么先知啊、祭司，他们为病人祷告的时候是会什么按手在病人身上为病人祷告啊，医治病人啊，这是一个传统的医治方式。所以说，雅鲁就来求耶稣去按手在他的女儿身上，为他的女儿祷告，使他的女儿病得医治。所以雅鲁来求， 就是他放下了身段，很谦卑的来求耶稣去医他的女儿。所以说耶稣呢，看见雅鲁的他的谦卑，他的诚恳，所以耶稣呢就跟他同去了。所以说这个故事，雪勒夫人那个这个故事呢，是发生在耶稣啊去这个雅鲁的家，这个去他们家的这个路上发生的一个故事。那么耶稣去的时候呢，圣经里面讲得很清楚，他说有许多人跟随拥挤他。因为我们前面看了，当耶稣回到加利利湖的这一边啊、这个地方的时候呢，有很多人到他那儿聚集。所以说当雅鲁来求耶稣的时候，这些人都看见了。就当耶稣，当他们看到耶稣要跟雅鲁去雅鲁的家里去医治他的女儿的时候呢，这些人也跟到后面去干什么？去看看热闹，是不是？看看耶稣怎么医治这个快要死的这个女孩。要知道，这些人到耶稣身边来，他们不是来没有事儿干的，是不是？他们来有很多，有的是要来听耶稣讲道，有的是要来什么寻求医治的。他们中了有好多病人，他们希望来得到耶稣的医治。所以这一群人现在呢，因为这个事情发生了，他们就跟随耶稣呀，拥挤着主啊、换句话说，拥着耶稣呢往前走，要去雅鲁家里去看耶稣怎么来医治雅鲁的女儿。那么这是这个故事的背景。那么下面呢，我们要来看一看 ，OK， 看一看这个故事的发生。许勒夫人在马可福音5:25-26，他说有一个女人患了12年的血漏，在好些医生手里受了许多的苦，又花尽了她所有的，一点也不见好，病势反倒更重了。所以现在有这样一个女人，一个妇人，她患了12年的血漏。这个血漏，这个是这个医学名称呢、英文的医学名称，是一种很严重的妇科病。兄弟我、因为我的二姐她是妇科医生、因为那个时候我小时候在家里时候，因为那个时候、很多人呢就一家在农村嘛，就好多农村的人他们来到我们家，请我二姐呢看，就在我们家看啊、跟现在不是正规的了，就在家里给他看。然后呢，我清楚记，因为不知道为什么我记得，我有清楚记得有一次有一个女的，就是这种患着这个血漏病，啊，这个女的身上啊，脸上、因为印象很深，她那个脸呢、蜡黄蜡黄的 ，OK。那么患血漏的这些人呢、他们脸上病歪歪的，全身没有力气，她不能干这个农活，很多时候她大部分时间都要躺到床上，又怕冷又怕热。用句今天不好听的话说，是一个废人，他不能做任何事情，没有力气身上。那么对一个犹太的女人来说、这个妇人是个犹太人，对一个犹太女人来说，这个血漏病不只是给她带来这个身体上的痛苦，也给她带来精神上的折磨。为什么？因为圣经里面利未记15:25-27，他这么讲，他说女人若在经期以外患痘儿的血漏，或是经期够长有了漏症，她就因着漏症不洁净，与她在经期不洁净一样，她在患漏症的日子所躺的床所坐的卧都要看为不洁净，与她月经的时候一样，凡摸着卧间的被就为不洁净，必不洁净到晚上，并要洗衣服用水洗澡。所以说我们看见这个患血漏的妇人，在那个时代那个社会环境下面被视为一个不洁净的人。她不洁净不只是她不洁净，她摸过的物件，她坐的她躺过的床，她摸过的东西都不洁净。那么另外一个人如果摸了这个她碰过的床东西的时候，那个人也要什么被视为不洁净。那么在这个情况下你会怎么办？周围的人会怎么办？要躲得他远远的，是不是？因为你一摸他碰过的床，你也不洁净了。你要不洁净，到晚上你还要洗衣服，要用水洗澡。所以说，这个许勒夫人她很痛苦，她不只是身体上痛苦，精神上也非常痛苦。那么刚才这个经文讲得很清楚，她患了多少年的血病？12年。我们今天早上主持人特别讲到，这12是一个完整的数字。换句话说，这个女人患这个病呢已经很长的时间了，12年的血漏。那么这个女人除了身体上的痛苦，最难以忍受的是长期精神上的痛苦。因为 啊，精神上痛苦，因为这个女人她要什么？她不能跟别人接触，她跟别人接触碰她的人就会不洁净，是不是？尽管患血漏的妇人跟患大麻风的不一样，在犹太的这个摩西律法里，患大麻风的他们要住到什么野外去，不能要跟这个社会完全的隔开。那么当然患血漏的妇人她不需要这样，她可以住到自己家里头，但是呢她必须要什么避开跟别人接触，是不是？她要在生活上跟家人隔开，免得使别人沾染她的这个污秽，还隔开啊。所以说这样一个患血漏的妇人，她没有什么，没有家庭的生活，是不是？没有家庭。那么所以说对这个妇人，这个血漏妇人来讲，她会什么孤独，因为她整天她只能一个人在一起，然后呢她很无奈，不是她想要的，她是没办法的事情，她很无奈，这个病医不好，然后呢很蒙羞。为什么蒙羞？因为这是一个 personal 的，是吧？是一个私人的，很私人的一种病，你不能逢人就跟人家讲这个东西，是不是？是很蒙羞，然后呢屈辱。因为大家都什么看你像看一个什么怪物一样的，要躲你躲得远远的，不敢跟你接触，包括你的家人都要跟你隔开。那所以说对这个女妇人，患血漏的妇人来讲，她是孤独无奈蒙羞屈辱。那么这个妇人有没有努力过？刚才我们讲了，这个妇人有努力过，她去找医生看，但是呢没有医生能够减轻她的痛苦，是不是？啊，圣经怎么讲？她在好多医生手里头受了许多的痛苦。那个时代的医学水平不像今天这样有吃药有各种诊断，那个时候是一个什么医疗很落后的时候，所以说我想这个妇人一定看了很多江湖郎中，是不是？给他看，然后呢也试过各种什么这个各种偏方，各种什么各种那个方法，结果呢他受了很多的痛苦，他花尽了所有的他的钱财，他的病情不但不见好，反而更加严重，越医越严重。所以说对这个血漏妇人来讲，她的人生真是生不如死，她所遭遇的一切让她绝望，几乎绝望了，没有办法，那么长时间不得好。但是感谢主，耶稣给这位血漏妇人带来了盼望。马可福音5:27，他这么说，他说他听见了耶稣的事，就从后头来扎在众人中间摸耶稣的衣裳。所以这个血漏妇人她听见了这个耶稣的事情，耶稣显然听过耶稣的名声。我们知道在以赛亚书9:1-2，或者马太福音4:15-16，特别预言了耶稣基督的降生啊。那么他怎么预言？他说在西布伦地、拿法他利地，就是沿海的路，约旦河外外邦人的加利利地，在加利利这个地方，那住在黑暗中的百姓看见了大光，住在死荫之地的人有光发现照着他们。换句话说，耶稣对这个妇人来讲如同一个大光一样照着他，让他看见了希望啊。所以说这个圣经讲他听见了耶稣的事，他听到了耶稣的事是指耶稣的名声、耶稣的能力、耶稣的教导、耶稣的医治啊。所以说听了耶稣行了许多的神迹奇事，对这个妇人来讲，他曾经受过许多的苦，是不是？在各种这种江湖郎中手里头、医生里头受了很多的苦，他不想再去上当，是不是？他一定要什么详细的考察，他一定听说过耶稣曾经赶出人身上的污鬼，耶稣医治病人，他是瘫痪行走，瞎子看见，枯干的手复原，大麻风得洁净，死人复活，他肯定也听说过耶稣不像这个法利赛人跟文士教导人一样，他的教导带有权柄，耶稣传扬的信息是天国近了，你们应当悔改。而这个妇人也一定听说过耶稣能赦免人的罪，能够要死人呢悔改，悔改归向耶稣。而这个妇人也一定听说过耶稣曾经平静风浪，加利利湖的风浪。所以这个妇人听了耶稣很多的事情，他对耶稣有一定的了解，他一定是反复思想耶稣的教导，仔细去查验耶稣所做过的行的神迹奇事，他相信耶稣是基督，是拯救以色列人的弥赛亚。所以说当他越听越清楚耶稣是怎样一个人的时候，他知道相信耶稣是他唯一的盼望。就当他 这个妇人意识到耶稣是他的盼望的时候，他就来见耶稣，他来见耶稣。圣经里怎么讲？他说他从后头来夹在众人中间，要来摸耶稣的衣裳。因为他来到耶稣这边，这个妇人他从他心里头，他期望主耶稣像医治其他病人一样，能够医治他的血漏的病。不知道今天在这个世界上有多少人会像这个血漏妇人一样，一样需要听见主耶稣的福音。问题是谁去把福音传给他们听？那个时代这个妇人可以听到耶稣的名声，今天不是这样。我们大家都知道我们讲这个福音有个意思是什么？大家知道福音原文的意思是什么？好消息，是不是？是个好消息，你要把这个好消息传给人家听。我们大家都知道有个人叫戴德森，这是英国的宣教士，在十九世纪中叶呢来中国宣教。OK， 他在中国曾经创立了个中国内地会，他在中国传道了50多年，向千千万万的中国人传扬耶稣基督的福音。那么大家都知道，知不知道戴德森写过一本书，是他的自传，他自己写的，记载了他这个从信主到蒙呼召，以及他这个在中国施工的前半部分的这个经过。这是他唯一的一本自传。这本自传呢在中国大陆有出版，是这个2004年由人民日报出版社出版的。不很 surprise， 那个中国人民日报出版社出版这本书，这个书的名字叫带着爱来中国。所以这是兄弟我最喜欢的一本书，也是对我的侍奉帮助最大的一本书。所以说这个书里头呢记载了戴德森呢在中国所结的第一个福音的果子，这样一个见证。那是戴德森在浙江这个宁波那个地方传福音的时候呢，有一次呢他对众人这个传讲耶稣基督的福音，那么呢他就呼召人愿意起来接受耶稣做救主的，请他们站起来。这个呢听众里头呢有一个中年人，这个人呢原来是一个佛教徒，好像还是在庙里头做主持的，他就站起来，他要来接受耶稣基督做他的救恩。就是几天以后呢，这个佛教徒这个人呢，他这个应该是弟兄啊，这位刚信主的弟兄，他就来找这个戴德森弟兄谈。他就问了戴德森弟兄一个问题，他说这个福音在英国传了有多久？这个戴德森弟兄他就回答，哎呀，他说大概几百年嘛。就这个刚信主的弟兄啊，他就很大吃一惊，他说什么？他说这个福音在英国已经传了几百年了，你们怎么到现在到才来中国传给我们知道？他说要知道啊，他说我的父亲呢 ，OK， 为了寻找这个人生的这个正道啊，曾经考察过佛教、道教啊，这个儒教各种学术，希望能找到人生的真谛。结果我父亲死的时候花了20年寻找不到，死的时候也没得到。他说你们为什么不早一点来到中国来呢？就这个故事，这个见证呢，这个戴德森弟兄一直把这个见证来传讲，这个见证在他的一本中国小册子 China Millions 一直讲这个故事。我们知道这个世界上有许多人毕生都在寻求人生的正道，只是没有人去把这个福音传给他们听。我们大家都知道我们教会在拉斯维加斯这个城市明年就是30年了，快30年了。我们在这个城市这么长的时间，但是所做的福音的工作不是很多。我们这个城市里面有许许多多我们的华人同胞，他们很多人没有听过福音就离开这个世界。不希望将来有一天我们的华人同胞来跟我们讲，来问我们，你们教会在拉斯维加斯这么多年了，为什么不早点来向我们传福音？这是我们基督徒的华人基督一个责任，向我们同胞传福音，这是一个责任。所以说当这个血漏的妇人她听见耶稣的事，听到耶稣的福音，她看见了希望，于是她就起来来到耶稣的身边，她要来寻求耶稣的医治和拯救。让我们下面来看这位血漏妇人她的信心。所以马可福音她27-28节，她说她听见了耶稣的事，就从后头来夹在众人中间摸耶稣的衣裳，说我只摸他的衣裳， 就必痊愈。如果弟兄姊妹看见这点，你会觉得好奇怪，这个妇人为什么她要什么从后头来，在耶稣的后头来，要呢要扎在众人的中间，为什么？她要我今天的话，她应该是正面接耶稣前面，引着耶稣的面走过去，大大方方的要耶稣医治她。但是这个妇人她不敢，她害怕，她从耶稣的后头悄悄的来，想也想要悄悄的走，悄悄的靠近耶稣，扎在众人中间，因为他害怕，他不希望被人注意到，因为一个不洁净的人，他本应该不应该出现在人群当中，当他出现在人群当中，如果给人家知道的话，人家会把他骂死，甚至用石头打他，因为他往让周围碰到他的人都不洁净了，他是个不洁净的人。Okay， 所以他悄悄地扎在这个众人中间，要来从后头靠近耶稣。所以这个妇人从后头来夹在众人中间，要什么？他摸耶稣的衣裳。OK， 这个摸耶稣衣裳呢，在马太福音跟路加福音呢，就特别指出来，这个血漏妇人她是摸了耶稣的什么衣裳髓质，衣裳的编制。那个英文圣经写的 the edge of his cloak， cloak 是披风了，就外面外袍的编制，这是这个妇人所摸到的。前面我们刚才看到，雅鲁求耶稣去干什么？去按手在他的女儿身上来医治他的女儿，是不是？但是这个地方这个妇人没有办法去求耶稣按手在他身上，他只能做的是什么？从后面去摸耶稣的衣裳。就是这个妇人他说这个二十八节，他说意思说这个是什么？是这个妇人心里头的话，他在心里头对他自己说话啊，他说我只摸他的衣裳就必痊愈。啊，这个妇人的信心好大。在中文圣经里有一个译本叫吕正中译本，他把这句话他翻译成原文翻译的，因为这个吕正中译本他是基本上是逐字翻译的。他是怎么说？他这句话，他说这个妇人在信里头说，我如果摸，即使只摸着他的衣裳，也是会得救治的。这个妇人心里想，我去摸，哪怕只是摸摸碰到他的一个衣裳的边织，摸到他衣裳，我也会得痊愈。这个妇人的信心非常之大，他向耶稣伸出他的信心的手去摸耶稣的衣裳。我们大家后面知道下面发生了什么？当他摸耶稣的衣裳的时候，有能力从耶稣身上出来，他得了医治。这是这个妇人的信心。在马可福音五章二十九节，他这么说：“他说，于是他的血漏的源头立刻干了，他便觉得身上的灾病好了。”这个“于是”英文是原文是这个讲的是马上立刻 immediately， 当这个妇人手一摸到这个耶稣的衣裳的时候，这个妇人的血漏的这个源头立刻就什么干了，只有这个妇人自己能感觉到，都说主耶稣的医治马上临到他的病就好了。 OK， 就说他这个妇人马上感他的病，感觉到他身上的灾病好了。如果看这个英文那个 King James Version， 他讲 She felt in her body that she was healed of his affliction。 换句话说，这个血漏妇人她清楚意识到她的身体已经完全蒙医治了，她的已经从多年的这个痛折磨中被释放出来了。这个英文 NIV 圣经呢写的是 freed from his affliction。 换句话说，这个血漏妇人一摸耶稣的衣裳，他的病马上就得医治，他就得释放了。我们知道这个真正的医治是重生来的医治，真正的医治不是别人宣称 我宣告你病好了你就好了，不是这样的，也不是说一个人的心里中好像是好了，不是这样，是一个完完真实的完完全全的医治。我兄弟我曾经看过一个见过亲眼见过的一个医治，这是很多年前呢，我们那个时候的教会的长老呢请了一个牧师，从加州请来一个牧师，我不讲他的名字啊。这个人呢请来了然后呢晚上聚会，这个牧师带了几个同工，就这个他的同工呢就不断的暗示我们他这个牧师祷告很灵验，很会医治。 OK， 所以当然呢我们就晚上就祷告，就后来就大家就请这个牧师呢来做医治因为那个时候呢有一个弟兄，老弟兄是拉斯维加斯，我也不讲他的名字，好多人都认识他。这个老弟兄呢他的腿一条腿长一条腿短，长短腿，所以这个因为他长的走路不方便 然后呢经常会摔倒这个事情。所以说这个老弟兄呢就求这个牧师呢为他医治，祷告医治。所以这个牧师就给他祷告以后就宣告啊，神已经医治你了，你已经好了啊。所以然后让大家看拉着他的腿看啊，是不是长长长长长就长了啊。然后呢然后让这个老弟兄站起来走一走，哎呀就觉得哎真好像好了一点呢，好像长了，真是两条腿齐了。这个没想到第二天呢这个老弟兄又摔了，显然他没有好。哎，这个呢，这个牧师，因为他在那个时候在我们教会讲到第二天，就是他有解释，他说是这个他祷告的那条腿啊，短的那条长得太快了，长得太长了，因为他祷告的力量太大了，以致这个腿长得太长了，结果呢还是不平衡。我想这不是真正的医治，真正的医治是从神来的，真正的医治一定是一个完全的医治。是一个真实的医治，不是说是一个好像，不是一个你宣告他医治就医治了。所以说我们看到这个妇人当他生出信心的时候去摸耶稣的衣裳的编织的时候，他的病就马上立刻就好了，血流的源头止住了，他的灾病就好了。那么这个事情对耶稣来讲是怎么回事？ OK， 耶稣是什么反应？这个血流妇人得到医治，耶稣是什么反应？马可福音5:30-31他这么讲，他说耶稣顿时心里觉得有力量从自己身上出去，就在众人中间转过来说，谁摸我的衣裳？门徒对他说，你看众人拥挤你还说谁摸我吗？在这个地方耶稣啊转过来、okay? 问谁摸他的衣裳。显然当这个耶稣当这个妇人伸出信的时候摸耶稣的时候，耶稣马上他能感觉到有能力从他身上出去，所以他就转过来问了这样一句话，谁摸我的衣裳？那么耶稣怎么知道是有人摸他的衣裳？你要知道那个时候众人都什么拥挤着他，是不是大家都挤着他往前走，推着他往前走，他怎么知道是有人摸他的衣裳？对耶稣来讲，拥挤耶稣跟摸他的衣裳是不一样的。就当耶稣问了谁摸我的衣裳，问了这样一个奇怪，对门徒来讲是一个很奇怪的问题，这么多人都拥挤你，你问这个问题，都说门徒对他说，这个门徒呢在路加福音8:45-46特别指出来是彼得回答了这个问题，耶稣的提问啊，彼得就跟他讲，他说耶稣说在路加福音8:45-46他说耶稣说摸我的是谁？众人都不承认，彼得和同行的都说，夫子，众人拥拥挤挤的紧靠着你，你还问摸我的是谁吗？耶稣说，总有人摸我，因为我觉得有能力从我身上出去。所以对耶稣来讲，他感到他的身上有能力出去，是人摸他，而不是有人挤他。所以对耶稣来讲，这个摸耶稣跟这个拥挤耶稣啊，他是不一样的。OK， 因为那些人很多人来拥挤耶稣，跟着耶稣后头，他们不是来去真心来寻求神，他们只不过是要来什么呢？有可能是想要看热闹，是不是？很多人来到耶稣是要来看热闹，有的人是也许也来想要来得医治，但是现在他只是拥挤在耶稣身边，并没有说要来求耶稣医治，只是什么想要跟着后面看热闹，看耶稣怎么去治雅鲁的女儿。就那些人心里头没有，只是在拥挤耶稣，碰耶稣，但是唯有这个妇人在什么？摸耶稣，对耶稣感到了能力从他身上出来，就问了这句话，谁摸我的衣裳？所以说摸耶稣是一个什么信心的行为，是凭着信心的手伸出来去特意去什么触摸耶稣，为了来寻求耶稣，要得着耶稣的能力和医治，这是摸耶稣。就当耶稣问了这句话以后呢，这个妇人没有办法了，这个血流妇人她必须要站出来。马可福音5:32她说耶稣周围观看，要见这知识的妇人。其实当耶稣问摸我的是谁的时候，请问耶稣知道不知道谁摸他？耶稣知不知道谁摸他？耶稣是神呢，他知道谁摸他，他也知道这个妇人，所以说他知道是这个妇人摸他，他已经知道。那么耶稣既然知道是谁摸他，为什么还要问这个话，谁摸我？这个地方这一节经文告诉我们原因，耶稣要什么？他要去见这知识的女人。所以说耶稣问这句话，他不是为了众人，不是为了周围的人，让大家看热闹的搞清楚怎么回事，不是。耶稣问这句话乃是为了这位患血流的妇人。 耶稣问这句话的目的不是不只是要不只是这个妇人身体得医治，更是为了使他的灵魂得拯救。所以耶稣问了这句话，谁谋我？他要这个妇人站出来。为什么要他站出来？耶稣不愿意人去偷偷的去信他，偷偷的得着他的恩典。那么耶稣他要这个许多的妇人勇敢的站出来，叫众人面前见证发生在他身上的事情，是让他的信心得到升华。我们今天信耶稣不是说只是口心里的相信，他也要什么口里承认。所以耶稣要这个妇人来，不只是心里相信，他要他口里来在众人面前做这个见证。因为罗马书讲得很清，十章十节，他说人心里相信就可以称义，口里承认就可以得救。所以你不只是要心里相信，你要什么用口里讲出来。所以耶稣要这个混血流的妇人知道，他不只是行医治的主，他也是能赦免人罪的主。他已经使这个妇人得洁净了，病得医治了，他现在呢也要使这个妇人什么血流的妇人得洁净。换句话说，要他的要除去他的罪。这是耶稣为什么要这个血流妇人能够站出来。所以这个血流妇人他没办法，他只能站出来。OK， 在马可福音五章三十二到三十四节，他说那女人知道在自己身上所成的事，就恐惧战惊，来俯伏在耶稣眼前跟前，将实情全告诉他。耶稣对他说，女儿，你的信救了你，平平安安的去吧，你的灾病痊愈了。所以说这个血流的妇人她没办法躲藏了，她本来想悄悄的来悄悄的走，但是呢她现在没办法躲藏，她只能什么战战兢兢的站出来。为什么这个妇人病得医治应该是很开心，应该马上跳起来的，是不是？但是她现在还是什么恐惧战兢。她为什么要恐惧战兢？有三个方面原因。首先第一个，发生在这个血流妇人身上这件事情是一个不寻常的事情，是一个神迹发生在这个妇人身上，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根据这个利未记十五章二十八到三十三节关于这个混血流症呢得洁净的这个条例，那个条例要求呢，一个人呢如果他的血流已经得到医治以后呢，他必须要等七天，然后呢第八天要去圣殿献赎罪祭，然后呢才算为法律意义下的洁净。就是说按照摩西的律法的话，这个妇人尽管她的血流得医治了，她还不是法律意义下的洁净了，她还是不洁净的。这个时候就她很恐惧，这个她要站出来跟她讲我还是不洁净的，这个她要 讲这个见证，表明她周围的人如果有人会觉得她还不洁净，是不是？她很害怕这个事情。那么第三个这个原因呢，她知道站在她前面的这个人使她的血流得医治。 OK， 这个人他能让他困扰他十二年的血流病得医治，这个人是一个行神迹奇事的神，他不只是一个普通的人，他有蛮有神的能力，是一个恩典有怜悯的神，这是这位耶稣。所以当一个人见到神的面，今天我想今天很多人很喜欢唱好多诗歌要见神的面，如果神当站在中间的时候，在你面前的时候，你第一个反应是什么？恐惧 fear，惧怕。为什么？当彼得耶稣当彼得下网捞了鱼和彼得看了耶稣讲了一句话，他说什么？主啊离开我，我是个罪人。为什么一个罪人不能见神的面？见神的面就是死。所以当你看见神的面的时候，你是什么？惧怕。这是因为圣经里中文翻译成敬畏。所以这个妇人她恐惧战惊来到俯伏在什么耶稣的跟前，他把这个他的实情他的生病的这个经过告诉耶稣。所以耶稣对他讲了一句话，他说女儿你的信救了你。那么当然这个女儿这个字啊，这个是这个犹太人传统，就是一个位分高的跟位分低的呢通常用这个女儿儿子讲这个话，是一种是一个长谈，不是说真是女儿，这是一个通常用的一个称呼。他说你的信救了你。弟兄姊妹看见这句话，你有没有觉得好奇怪？是谁医治了这个妇人？谁医治了血流妇人？耶稣嘛，是不是？应该来讲，应该耶稣应该讲，女儿，我已经医治了你。但是耶稣没有讲这句话呀，耶稣讲的是什么？你的信救了你。这个救原文是什么呢？原文是医治。你的信医治了你。换句话说，耶稣向这位妇人，他在证实 是他对神的信心，使他得了医治。他的信救了你，他的信救了这个夫人的信救了他自己。你是不是觉得好奇怪？明明是耶稣用他的能力医治了这个夫人的血流的病，耶稣却说是夫人的信医治了他。我们知道今天神为他所造的人预备了丰盛的恩典，人只要凭着信心去支取这些恩典。今天神的恩典一直在我们前面，耶稣基督的救恩一直摆在我们面前，人所需要的是什么？凭着信心去相信，去支取这个恩典。不是神的恩典也要求才给你，是神的恩典早就摆在你面前，他所需要的是这个人要凭着信心去接受这个恩典，去支取神的恩典。所以这就是为什么耶稣说，女儿，你的信救了你。这个夫人凭着她的信心去支取神的恩典，神的能力领到她，医治了她。所以说人得救是什么？因信称义，因信得拯救。这个夫人因着信她得了拯救，她不只是身体得了拯救，而且是她的因着信她能得洁净，灵魂得拯救。为什么这么说？下面他讲，耶稣用了个下面用了一句话，他说平平安安的回去吧，你的灾病痊愈了。什么叫平安？一个有罪的人没有平安的，因为你有罪你 不得平安。只有一个没有罪的人才能在主里面有真正的平安。所以这个夫人因着信得了医治，也因着信得着耶稣基督所应许的真平安。换句话说，耶稣基督已经赦免了他的罪，已经得了赦免。这个夫人因着他的信，他不只是病得医治，他什么？他也得了洁净，他已经没有罪。就是他，耶稣说你平平安安的回去吧，英文是 go in peace， 你平平安安的走吧。然后耶稣讲了一句话，他说你的灾病痊愈了。你觉得好像耶稣好像又在重复，这叫不是重复。这样的灾病啊，这个灾病这个治啊，不是这个，是一个普通的名字，不是指这个特指哪个病，是这个夫人所有的病都什么都痊愈了。就是这个病包括他人身上的身体的病，也包括他什么灵里的病都得医治了。所以耶稣讲你的灾病，你的所有的病都什么都痊愈了。所以这个夫人不只是他的身体得拯救，他的灵魂也得拯救了，他得着耶稣基督的救恩了。所以耶稣讲你的灾病痊愈了，你已经什么洁净了，灾病痊愈了，已经全人得拯救了。这是这个血漏夫人的得医治的构成。血漏夫人得医治这样一个神迹是可以被重复的。在马可福音六章五十六节，他讲，他这么讲，他说凡耶稣所到的地方，或村中或城里或乡间，他们都将病人放在街市上，求耶稣植用他们，抹他们的衣裳随治，凡抹着的人都好了。换句话说，耶稣使这个血漏夫人得医治这个消息，不只是这个夫人得医治，这个消息已经传开了，很多人都知道了。所以说很多人，那些地方的人都把什么病人都抬到街上去，要求耶稣只容他什么默默耶稣衣裳的随治，耶稣衣裳的编制就能得拯救，就能得医治。圣经讲得很清楚，凡默着的人都好了。所以说感谢神，血漏夫人得医治的经历不是独一无二的，别人也可以经历同样的经历。只要这些病人像这个血漏夫人一样有信心，把自己放在一个卑微的地位，愿意去相信抹耶稣衣裳的随治，他的病就可以得医治。所以说一个病人只要像这个血漏夫人伸出信心的手抹耶稣衣裳，他就能得他的疾病就能得医治。所以这个经历见证是可以被重复的，感谢神。这个见证不只是在耶稣那个时代可以被重复，在两千年后的今天，这个见证一样可以被重复。我们知道我们今天所处的这个时代啊，以圣经的时代已经有多少年？两千多年，是不是？但是我们要知道，我们现代人并不比耶稣时代的人生活幸福，可能反而更加艰难。为什么？我们知道在这两千年间，我们人类的知识、教育、文化、科技、医疗、卫生、生活水平都有了很大的进步。现代人类的这个生活、物质生活、卫生条件、平均寿命，远远的大过两千年前那个耶稣的时代。可能现代的人可能也许不会像这个血漏夫人一样患这种血漏这样的疾病，但是呢，我们知道现代人却有不同的艰难和痛苦。我们知道现代人他的面临许多的压力， 他的生活的压力和工作的压力啊，比如说有学业、工作、事业、家庭、婚姻各种环境的压力啊，许多人拼命的工作，拼命的赚钱，终日劳苦，不能按时的休息，所以说这就导致很多的人得了个什么病，精神疾病，比如说很多人患着什么忧郁 depression 或者什么焦虑症 anxiety， 很多人得，我太太也得过啊，很多人得，很常见。根据这个美国的 National Institute of Mental Health 这个统计，在2022年呢，大概有18.2%的美国人，成年人约4000万人，患有不同程度的忧虑症和焦虑症。花在这个抗忧郁症的这个药物上的费用高达42个 billion， 420亿美元，花很多钱来治疗这个病。那我们知道，这个今天呢，这个现代人因为他的工作压力大，他的环境压力大，他的那个劳累，所以说导致身上有各种身体上的疾病。在美国最常见的是心血管方面的毛病，那么当然还有很多是什么癌症，各种各样的癌症。今天都就好奇怪，怎么会有这么多不同种类的癌症？你没有觉得几十年前听都没有听说过这些东西啊？这癌症很多。那么根据美国癌症协会的统计，美国平均每年有160万人被诊断为癌症。那么我们今天也看到，今天现代人因为他的紧张忙碌的生活，导致了他忽略亲情，甚至导致婚姻破裂。今天很多人因为工作忙了，他忽视了与他儿女的交通，以至于父母儿女的关系破裂，父母跟儿女跟自己的父母关系破裂，以至于跟他的太太的关系破裂。为什么呢？因为他没有花时间去关心自己的儿女，关心自己的父母，关心自己的配偶。在美国，大概50%的婚姻是以离婚收场的。OK， 美国平均美国人平均婚姻的寿命是8年，平均寿命8年，你要超过8年，就是你得奖了。而且呢，平均每天有6446对夫妻离婚。今天不只是这些，还有什么意外的灾害和天灾人祸。今天你开车在路上，不是你自己小心翼翼开车，而就是有的人就撞到你了，车祸你能避免吗？意外的东西发生很多，意外，然后呢还有天灾人祸。今天我们看到地震、洪水、这个战争、瘟疫，这些都不是你所能控制的。所以从这个角度来看的话，今天我们现代人的生活并不比2000年前的这些古代人幸福，而且基督徒也会遇到这样的难处。那么现代人有一个跟古人不同的地方，现代人喜欢用自己的方法解决自己的问题，干什么？自杀，是不是？我活不下，我太痛苦了，我就什么自我了断。根据2022年的这个数据这个美国这个统计的数据啊，自杀是目前导致美国人死亡的一个主要原因。在2022年，超过49449名美国人自杀身亡，自杀率创下了自1941年以来最高的水平。在这些自杀的人群当中，白人要占自杀人数的76%，而男性的自杀率呢是女性的4倍。所以现代人很辛苦，比古代的人更艰难。古代的人这个日落而息，日出而作，这个反而心里很舒服。基督徒也会经历这样的艰难。现代许多人面临各种各样的难处、软弱、疾病、痛苦，所以说今天我们怎么办？我们需要去什么？需要去摸耶稣的衣裳，去得到主耶稣的怜悯、医治和恩典。我们需要去摸，去得到医治。但是今天呢，很多基督徒啊，尽管他已经信主了，往往但是呢，仍然陷到各种的痛苦里头，他不能自拔啊，不能走出来啊，因为很多人他基督徒在信仰的路上，他只是去什么去拥挤耶稣，而不是去像这些人一样拥挤他，而不是去摸耶稣的衣裳。因为今天很多人他满足于只要是拥挤耶稣就可以了，而不是去摸耶稣的衣裳。因为拥挤耶稣跟摸耶稣是两件不同的事情。因为今天在基督徒当中，拥挤耶稣的有很多人，不少人，但是呢，摸耶稣的人却寥寥无几。今天拥挤耶稣的人往往是一个什么热情的冲动啊，看热闹，好热闹，大家都爱热心，我也觉得热心。 但是呢，摸耶稣的人必须用信心的手，拥挤耶稣的人他得不到神的能力，唯有摸耶稣的人才能得到神的能力。拥挤耶稣的人往往是什么？一无所得，摸耶稣的人才能得经历神。就是今天基督徒需要去什么？摸耶稣，用信心的手去摸耶稣的衣裳，这样你才能经历耶稣，经历神的大能。今天我们来参加主日崇拜，我们不只是要来朝见神，更是要去什么？摸耶稣的衣裳。今天很多基督徒他参加主日崇拜，参加各种特会啊，去要去拥挤耶稣，但是呢却没有去举信心的手去摸耶稣，以至于你对神的经历很少， OK， 对神的感性认识很少，信心的路、信仰的路又走又窄。这个妇人用信心的手去摸耶稣，将12年的痛苦变成平安喜乐。今天基督徒也可以，应该像这位血肉妇人一样，用伸出信心的手去摸耶稣的衣裳，也一样能够得到喜乐跟平安。那么怎么去摸？今天很多人要问了，神在天上，耶稣在天上，也不在地上，是不是？很多人，我记得已经传福音，很多人就讲，这个我有一大堆难处，我也希望去摸耶稣的衣裳，但是我到哪里去摸他呢？耶稣已经在天上，是不是？他住在父神的右边，我看不见他，我怎么可以摸到耶稣的衣裳？以赛亚书55:6，他告诉我们怎么去，到哪里找到耶稣。他说，当趁耶和华口寻找的时候寻找他，相近的时候求告他。什么是趁耶和华口寻找的时候寻找他？什么是相近的时候去求告他？在祷告神的时候，当你圣经应许，当2-3个人奉主的名祷告，我神就在我们中间。当你读圣经的时候，神圣灵在你的里头，神在你的旁边。当你敬拜神的时候，神就在我们当中，现在神就在我们当中。当你侍奉神的时候，你去侍奉这位神的时候，你跟神是最相亲的时候。所以说这是我们与神最相亲的时候，这个时候我们可以伸出信心的手去摸耶稣的衣裳。知道大家都熟悉一首很有名的圣诗，大家都知道叫那双看不见的手，这首圣诗感动了许多无数困难中的基督徒，这个诗歌呢是这个台湾原住民创作的一首歌词，歌词跟旋律都非常简单，但是却 非常的感人心弦。这个歌词他怎么唱？他说，虽不见你，触不到你，但是我知你正在对我低语。他说，哦主耶稣，哦主耶稣，我知道你一直就在这里。今天神从来没有离开我们，离开的只是我们的心离开神，神一直就在我们身边。他说，是你的手，钉痕的手，重新抚慰我破碎的心田，是你的声音，温柔的话语，再度填满我心中的饥渴。神就在我们当中，所以尽管神我们看不见，但是我们伸出的信心的手， OK， 我们可以去摸到。所以今天很多基督徒他处在混乱中的时候，他的信心不足，仿佛他的眼睛被蒙蔽住了，他看不见神的同在，更没有办法去伸出手去摸耶稣的衣裳。但是如果我们紧紧地抓住耶稣神的圣经、神的话语、神的应许的时候，我们就可以经历神的同在。那么你怎么去摸耶稣的衣裳？希伯来书11:6，他说，人非有信就不能得神的喜悦，因为到神面前来的人必须信有神，且信他赏赐那寻求他的人。从血肉妇人的故事，我们看见一个人若想要去摸主耶稣的衣裳，他就必须要有信心，是不是？像这个血肉妇人一样，首先他要存一个谦卑敬畏的心来到主耶稣身边，像这个血肉妇人一样谦卑的弯下腰来去摸耶稣的衣裳的水质。今天很多人生病祷告，为什么神不听？为什么生病他祷告神不医治？因为他是把神当成他的管家、他的仆人，命令神医治他，而不是谦卑的求神来医治他。神不是你的仆人，他是你的主，是你的主人，你应当谦卑敬畏的心到耶稣面前来。第二个，你要用信心的手去摸耶稣的衣裳。怎么摸？是抓住圣经里的应许，相信神的话安定在听，永不改变，相信主赏赐每一个来到他面前寻求他的人。如果我们伸出信心的手来摸耶稣的衣裳，那么他的能力必护庇我们，让我们能够胜过一切的难处。这个血肉妇人能够摸耶稣的衣裳，他的病得医治，他经历神。今天我们也一样，只要你愿意去什么抓住神的话语， 抓住神的应许，那么神的话是信实的，神是信实的神，他一定在你抓在他的让他的应许成为一个在你生命里的一个真实。最后我要讲一个简单的这个见证，是一个牧师，很有名的牧师，叫郑狗牧师。不知道当中有没有人听过这个牧师的名字，郑狗牧师。这个牧师是从大陆来的 ，OK， 他呢他曾经在中信呢，这个中信的总干事，他写过一篇见证文呢，大家上网都可以去找这个文章，叫这个信心的狗笑，上网可以找到他的见证文章。这是在见证文呢讲的一个见证，是什么呢？是马太福音。为什么呢？他这个郑狗牧师啊，他是在1949年大陆啊，刚刚要解放的时候呢，他呢神呼召他去到读神学院奉献，读神学院。所以当神呢呼召他的时候呢，他心里都很不情愿，他是基督徒了，他不情愿。他有两个难处，第一个，他说摆在面前的很现实的问题，因为共产党不信这个宗教，不信这个神的，是不是？他说我要去传道的，要去读神学院传道的话，显然会很难，因为这个共产党不允许这个事情。他说这个一个难处。那么因为大陆共产党是无神论的。那么第二个呢，他有一个难处，他呢跟他太太有五个小孩，都是那个时候都很小。他说如果我要去出去传道了，我去读神学院读奉献出去了，那么我的太太怎么办？而且他的妈妈呢，他的母亲也跟着他们住，所以他找了谁来照养他？因为他是一个他家里没什么钱，他找了谁来养活他们这一大家子？所以说这个时候呢，神的话临了他，就是马太福音6章这个33节，我打错了，33节这个经文，他说你们要先求他的国和他的义，这些东西都要加给你们。所以神就给了他这样一句话，他呢借着祷告，他明白神给他的这个引导，神要他放下他的这些他的忧虑，这些东西搅扰他的这些事情，让他什么先求神的国神的义，也就是要他先去，你先奉献去读神学院，我会照顾，神会照顾他的家。所以说这个郑狗牧师呢，当时候他不是牧师弟兄了，他就把从神来的感动去跟他的姊妹讲，跟他的太太讲，他太太也是个基督徒，也很好的基督徒，他太太一跟太太讲，他太太马上就很现实的问题，他说你要走了以后我们怎么办？家里五个小孩子，你妈妈还在这儿，我们到哪里讨吃的？结果郑狗牧师跟他讲，他说有吃的，吃什么？他就给了他一句话，吃马太福音。然后呢，郑狗牧师就跟他分享这一段经文，神给他的感动，那么他就要他的太太相信 OK 他说，所以说呢，这个他太太讲，他说这个马太福音呢是个白纸黑字，我怎么可以吃？这个郑狗牧师他讲，他说可以吃，因为神吃下马太福音这些神的应许，他的神的话靠得住。后来呢，郑狗牧师就他太太就理解了，也是个很好的姊妹，就支持他的先生呢就出去去读神学院。所以说这个郑狗牧师呢，他先是在这个福州读这个神学，读了一年，因为大陆不允许，去香港读了神学院。神学院毕业以后呢，后来又到了59年又去了菲律宾就是牧会，然后呢1975年呢来到美国，到美国这个中信呢就总干事。就他这一离开家，离开多少年？30多年，跟他的太太没有联系，直到大陆开放的时候呢，他才跟他的家人有通信呢，有联络。就是当大陆那个时候80年代初开放的时候呢，他就赶快为他的太太办移民，就把他的太太呢，后来把他的儿女都移民到美国了。就到那个1981年的春天的时候呢，他到香港去接他太太，因为他太太已经拿到移民手续办了，他可以移民美国了，接他太太。结果到机场的时候呢，跟他太太呢30年以后第一次团聚，就是他很兴奋，他想看看他怎么样，太太怎么样。结果当他第一次看到他太太面前，他不认识他太太了，因为他走的时候他太太是一个什么身材苗条的一个很漂亮的女孩子，结果现在他看见太太是一个什么，是一个中年要被处长的一个中年妇人。就他就很奇怪，他就问他太太啊，他知道他这30年不容易啊，太太要养活五个儿女，还要照顾他的母亲，送他的母亲送终，不容易。他就问他的太太，他说这么多30年， 你吃什么东西吃得这么粗这么壮？他太太回答一句话，吃马太福音。在这三十年当中，神看顾他们一家的需要，神让他的儿女都长大成人，神照顾他们一家吃喝的需要。因为神的话，神的话算话，神的话是信实的，神是信实的。巴不得我们每一位弟兄姊妹都像这位混血儿的妇人一样，或者像这个正狗牧师一样，我们去什么伸出我们信心的手去摸一下耶稣的衣裳。我们只要去凭着信心去相信神的话是真实的，去靠着这个神的话去走前面的路，那么你一定在你手这一神的话上经历神的信实、神的恩典、神的慈爱。让我们低头做个祷告。天父，我们谢谢你，谢谢主，早晨主你接着这位血漏夫人蒙医治的故事不断地提醒我们，让我们这次在今天我们在这样一个这样一个舒适的环境里头，是吧，也是也遇到很多也有很多难处的时候，我们不断地要去来向这位血漏夫人来学习效法他的榜样。我们主要在遇到难处的时候，遇到主要不是在遇到难处的时候才来寻找你，乃是在我们的平常的生活里头，无论是家庭的生活、工作，对吧，这是甚至在教会服侍的时候都愿意来伸出我们的信心的手，愿意去摸你的衣裳，愿意去经历你，愿意来更多的在你的话语上经历你的信实，在我们的祷告里头，在我们的聚会里头，在我们的团契里头，在我们的侍奉里头，我们去愿意去经历你的信实。因为你是那位又真又活的神，是那位信实慈爱的神，是那昔在近在以后永在的活神。把我们献上感恩，谢谢恩主拯救我们，让我们成为你的儿女。谢谢恩主今天也让我们在我们能够经历你这样一位活神。比如说我们献上感恩，巴不得每一位弟兄姊妹我们的信仰正是在耶稣基督这个磐石上有根有基，让我们巴不得每一位弟兄姊妹我们对你的认识不只是圣经的圣经知识有理性的认识，也更多的我们在我们的生命里头也更多的也有感性的认识，好让我们的信仰真是有根有基。谢谢恩主，这样的感谢祈求奉主耶稣基督圣名，